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课程第九期，日复一日荣主发光。光有指引的功效，光一定会产生一个影响力。意思是说呢，当有光的时候，它就会使整个的空间，整个四周围的环境能够显明出来，而且呢气氛就不一样。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只要有我们在的地方，四周围环境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连接的这些有关系的这些人也好，一定会有产生一种功效，有一种影响力。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接着上一次我们提到门徒，就是也就是执事斯提凡还有腓力他们的事情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提到继续使徒行传第十章，要来提一个人，他就是哥尼流。前面提的人都是犹太人，当然当腓力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给一个古时人非洲的人，那基本上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这几个人呢都是犹太人，也就是福音本身的当事者。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也就是像我们一样不是犹太人。那么这个人呢叫做哥尼流他的记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所以现在当你要听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时候，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在讲义上面提到他是一个虔诚人，而且呢他跟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对人的关系呢还会拿钱去周济穷人，周济百姓，而且常常祷告神。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来形容别人，这样形容说他是个虔诚人，他跟他全家都敬畏神，而且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好人，善人，对不对？品格方面这个而且金钱方面都有。那他是一个什么的背景的人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意思是说呢是罗马的军官。这么的一个有官位的人竟然是一个虔诚人，敬畏神，常常祷告，而且会去周济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哥尼流。但是他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有宗教，他从犹太人，很显然的从犹太人你影响了他，或者是从犹太人的方面呢相信了犹太人所在敬拜的独一真神，而且还说他是虔诚人。不但他，还有他的全家，意思是说呢他这个人是有领导能力，是有一种凝聚力的，他这样做全家也这样做。你要知道当时候的罗马人，他们对基督徒是有成见的。一方面呢犹太人是被管辖的，二方面呢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信仰呢是有成见的，因为罗马人他们在那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拜偶像。那么这个犹太人就很特别，他们不吃拜偶像的东西也他们的神呢就只有一个，别人都感觉好像别人不是神一样，好，这是犹太人给别人的感觉。但是这个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这个做官的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却是接受了这个宗教。 那只是他缺少了，就是他不认识耶稣。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神的儿女得救的一个得救的人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跟耶稣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死又复活以后要来作王的这个耶稣一定要有关系。犹太教他们也在等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个百夫长这个哥尼流呢，他没有错，他已经跟基督徒的信仰很近了，可是却缺少耶稣。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还有神的大能，还有神的义。等于说如果没有神的儿子，一个人就不能因信称义，也就没有办法让神的改变的大能，拯救的大能在他的生命中来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是好人，但是呢他还没有得救。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他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使者，这个使者呢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就对他说，哥尼流。这个时候哥尼流有点惊吓哈，他称他说，主啊，什么事？天使来，使者来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很不寻常啊。但是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就像玛利亚有使者来告诉他说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有圣灵怀孕的时候，玛利亚也是刚开始也是受到惊吓，可是他马上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是很平和的，是有一种从他来的那种爱，他的圣洁会让我们很触动的。所以这个时候虽然对于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哥尼流也很惊吓， 他很害怕哈，但是他却说，主啊，一个要认识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不会不认识他的主的。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的面前，以蒙纪念了。接下来跟他说，现在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然后告诉他彼得住在哪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法来指引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你都会发现神的引领是非常直接的。我们要知道哈，那个时候哥尼流本身还没有信耶稣，所以还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的带领。所以呢，神派了天使来告诉他去找彼得。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哥尼流是罗马政府的军官，彼得是犹太人，他们在逼迫的整个这个他们认为这个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一个头头。照理讲，这两个人有非常不一样的背景，而且呢，事实上连犹太教都要逼迫的这些基督徒，现在天使叫他去找彼得来。我刚才提过，他好像什么都很好，可是就是缺少了耶稣。耶稣是最重要救恩里面的主角。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四周围的人，有人也是很好啊。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啊，某某人他啊，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可他们是好人，他们凭良心做事情啊，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但这样，他们还会常常去做慈善的事情，他们为人很好。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个基督徒的光不是被人家看成说我们是好人，而是看到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不一样的生命的一个盼望，还有那永生的这种确据，这个光是在这里。不然的话，好人，人家眼中看为好的人很多， 我们也尽力的想要去做一个好人，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如果没有耶稣的十字架的功劳，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这个时候呢，神很纪念这个哥尼流，神很爱每一个人，很爱还没有信的人，他百般的用办法要来吸引这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你会得到福音，为什么我会得到福音，一定有他的办法，借着某一个情况，某一个人把耶稣介绍了给你，也介绍了给我。然后这个时候天使告诉他去找彼得。就在这个差不多时间呢，我们来讲这个彼得啊，谈到哥尼流就不能不说到彼得。彼得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那记得这个是在发生这个保罗这件事情是发生保罗已经遇到主之后改变之后的事情。那么就在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使得彼得呢也刚刚碰到一个很冲击性的事，就是这个保罗本来是在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的名叫做扫罗，原来叫做扫罗，一下子突然间他也转变了。为什么？因为他遇到耶稣，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然后你就发现说，因为这个事情呢，那彼得也参与在当中，然后呢就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那现在呢，他就住在那里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就告诉哥尼流说，你去那里，去那个约帕的地方呢，去找这个彼得来。找彼得来做什么？你知道彼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心，要把耶稣传出去啊。但是你要知道，彼得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上次腓力碰到那个太监，他是也是一个所谓的化外人，所谓的就是外邦人，古时人。可是腓力有圣灵的带领，他没有其他的障碍，就为他施洗。可是来到彼得的时候，这个曾经主耶稣把这个教会的这个主要的权柄要交给他的这个彼得的时候呢，神需要做很大的工作来扩展彼得的这个心境，他的心胸啊。就在哥尼流听到这个消息要去找人，找了两个很虔诚的兵丁去把彼得找来的时候呢，刚好彼得也见到了异象。那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呢？就是圣经上这样说，他上房顶去祷告，刚好是午正的时候，他觉得饿了，那饿了就想要吃饭，对不对？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突然间呢魂游向外，也是神的工作。当神为了人的缘故，人的需要的缘故，他一定是很乐意帮助我们。人做不到的，神一定会尽其所能的，而且用心良苦的来帮助我们。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去突破，有些时候神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来看这个彼得他魂游向外呢，就好像出了魂出去了一样看见天开了。然后有他，因为他刚好在饿看到什么呢？看到一块大白布，这个从这个上面呢坠下来，那这个白布呢系着四个角，里面包着一些各样四足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声音说，彼得起来，把他们杀了吃。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在那里是什么都很缺乏的，所以神呢就在那里为了他们做了一个定例，就是规定了一些定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事实上这些是在保护他们，让他们吃了对身体健康，让他们吃了呢 不会去受到一些这些不洁净的这些食物的一种侵害。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很非常执着的传统，几乎到现在还是一样，就是他们不吃在摩西的时代交代他们不吃不洁净的东西。可是当彼得肚子饿看到这些东西呢，都是不洁净的，里面包括各种就是一些四个脚的没有分蹄的或者是连这个昆虫还有这个飞鸟都是他认为是本来是不能吃的。神说拿起来吃，宰了吃。那彼得怎么回答呢？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啊，这些是食物不洁净的，这个是神自己你自己交代我们的，我不可以吃。或许他在想说，神啊，你是在考试吗？在考验我吗？虽然我肚子饿了结果没有想到第二次又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不要当作它是低俗的，只要神叫你吃的你就吃。第三次一样的，连第三次又跟他讲了一次，然后那个东西就收上去了，本来从天上坠下来然后一下子可能彼得就好像就醒了过来他就在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本来我不吃的东西，神说呢，只要它洁净的都不能当作俗物。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呢，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来到这个西门的家，站在门外找这个叫做彼得的西门。结果呢，当他来找他的时候，刚好就是彼得在想这个神叫他吃不洁之物的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呢，他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圣灵也跟他提到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一个虔诚的人，敬畏神的人，一个对神真心诚实的人我们一定会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也讲过，如果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会晓得神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会混淆不清楚呢？因为我们心里面可能跟神之间还有一些隔阂，或者说我们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看到在当初教会刚刚开始，这些人是多么的很专纯的一个心，就是要去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并不代表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很容易的，也不代表是他们以前做过的。但是只要是神吩咐，像腓力一样，圣灵把他带到旷野，他就去旷野，他也二话不说就去了，就顺服了。那么在这里呢，神就清楚的对彼得说，有人来找你，你就跟他去然后就因为这样呢，彼得很清楚神的心意。我刚才提到说，当我们对神的心是敞开的，是诚实的，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是愿意的时候，神的心意会让我们很肯定很清楚。我自己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耶稣的话也是一样这样讲，当你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必晓得他的旨意。这句话是很确实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包括那个还不认识耶稣的哥尼流，神也是那么的靠近他，那么的要帮助他，要扩展他，对于他不是只有宗教，他需要信耶稣。对于彼得也是一样，彼得是已经是神在使用的一个使徒了，可是呢，在他不能明白的，在他的传统文化所限制的，他不能理解的事情上面呢，神也是一样很仔细的给他意象，等于说呢， 神会让我们有办法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听到圣灵说跟他们去，这些人我要记得哈，他们是罗马的兵丁，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碰到罗马的兵丁心里面都有畏惧的，他就跟他们去了，就被请进去，在那边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哦，请他们先啊，请那三个要来找他的人先住一个晚上，之后就跟他们起身去到这个哥尼流那里了哈。那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也跟着彼得去了哈。那么次日呢，就进到这个该撒利亚，也就是哥尼流他住的地方。这个时候一去呢，看到哥尼流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他们。这个是在啊《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哈，那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请我们记得哈，一个是穿着犹太人的穿着的那种长袍也好，或者是平民的打扮也好哈，而且呢，一个是罗马的军官，完全不同的文化，结果在这个时候。相遇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一些所谓的成见或者是隔阂呢就没有了。特别是这个哥尼流，他马上就圣经说马上就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为什么？因为是天使来告诉他彼得的，所以他是很敬重这个天上派来的使者告诉他的彼得。彼得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好，不要把我当，因为通常如果你相信宗教的话，我们会崇拜偶像。这个时候的哥尼流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神的儿子，当然他就是还是在这个宗教偶像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好，然后彼得就阻止他不要拜他，就跟他开始谈话，好，没有想到里面已经有好些人，这些人是他的亲属，是他的密友。哥尼流就是这么一个有什么好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想分享的人，没有想到他都还没有见到彼得，就把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找来了。彼得一进去呢，就见到这些人在那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几乎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聚会的场景，对不对？我记得我早期到中国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啊，所谓的教堂是有的哈，但是教会的话要聚会也是比较隐秘的，所以呢我们刚刚去的时候也常常都会去一些家里面或一个特定的地方，就好些人聚在一起了。聚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想听福音。好，你知道彼得一开始就好像彼得要开始来讲道来传福音了哈，他怎么讲呢？他一开始不是像以前这样对犹太地的人这样讲哈，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啊来往本是不合理的，犹太人跟所谓的化外人或者是所谓的外邦人哈，就别国的人哈，不是犹太人呢，不是本族的人呢，我们这样亲近在一起是不合理的，不合惯例的。犹太人很注重在律法里面条例里面的要分别，所以跑到一个这一群后来啊，这些使徒们说你怎么跑到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他们就不是我们族人，你怎么可以去呢？但是彼得先说，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熟而不洁净的。所以彼得领受了那个意象，神告诉他说，彼得没有错，我福音是先从犹太人起始，因为神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福音是要传给地，传到地极，给世界所有神所造神所爱的人的。所以彼得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下 面对这个哥尼流的来邀请他这件事情，他需要冲破、突破或拆下他心里面的一个樊篱，包括一个人的成见，包括一个人的传统，包括一个人的规定的那个本来那个所守的定力。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去调整我们原来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定力或者是我们的定规啊，比如说我早上几点起来，我什么时候吃早餐，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当你要把它调整，把它稍微打算的时候，这是不容易的。这个对彼得来讲就是这样子，这可不是只有他个人，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的。他说不然我们跟你们是不应该亲近的，可是呢神已经指示我。刚才我说一个基督徒会有光，那么这个光呢是要照亮四周围的人。可是我们面对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接触的人也好，很多时候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需要有很多的那种心理的扩展，就等于说我们有成见，那么我们呢只要是神所爱的，我们就不能去轻看，或者不能去去论断他们，也不能去不接受他们。所以呢彼得看到那个异象之后，很清楚的知道说原来他到这个哥尼流家里面来，就是跟神所启示他的那个，说神说他所分别为圣的都是可吃的有关系。所以呢首先他先要把这个他们犹太人跟这一些外国人中间的这个墙先把它拆掉。怎么能拆呢？因为神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福音是不容易哈，因为有时候背景不同，经历也不同。有时候呢一个信的人要跟一个不信的人有交通的时候呢，事实上好像隔着一个墙，可是神可以工作。所以彼得就说，我被请来的时候我就不推辞了，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呢？他先问他们，他很客气的说，那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吗？他其实还没有想到他是要来这里传福音。哥尼流就说了，前四天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刚好在祷告，可是有一个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的使者跟我说，哥尼流，你祷告以蒙垂听，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所以呢叫我去打发人去找你来，所以我就请你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听哥尼流怎么讲哈，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哥尼流知道把彼得找来一定是神有话要对他说，他不但自己一个人听，还找了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来了。哇，彼得这一下可是很兴奋的哈，他说他马上对神的第一个领悟是说呢，只要神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能称他为俗物。第二个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不是只有我们犹太人有这种优越的条件，有圣经，有神的儿子，而是全人类都是神所爱，神所要拯救的人。所以彼得领悟的第二点，神不偏待人。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对这一群人就像一个宣教士的心，不会因为文化不同，因为事实上从哥尼流这边来看彼得的话，他的位置是比他高的，比他有权贵的。彼得说，原来你们都是敬畏主行义的人，也是主所喜悦的。意思是说呢，你们愿意敬畏除了我们人以外，你们愿意敬畏这一位天上的一位神，那只是呢你们不认识他。所以呢他就开始讲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本来他就是 创造万有的主，然后把和平的福音，把这个道赐给，先赐给以色列人。当然就在这里彼得就开始了，就开讲了哈，他就从这个约翰怎么样传悔改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然后施洗哈，然后就传到，就谈到耶稣他怎么样在在世的时候呢，做哪些事情，行善事，医好生病的人，而且甚至可以赶出鬼附着的人，这个表示他有大能，他在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哈。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把这个耶稣的整个的他在地上呢，世上的这些行迹，还有到最后他为什么被钉十字架，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却被钉十字架，第三天神叫他复活之后，他跟他证明说我们谁谁谁都看到了，而且我还跟他同吃早餐呢。好，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主耶稣就是你们要相信的主，因为他是神所立定以后要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罪。所以彼得就把这些福音的事情就讲了一次哈，那等于说讲了一篇福音的道哈。那没有想到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发现呢圣灵就在他们当中，一面在听彼得说话啊，在这个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你怎么知道圣灵在这里？如果你心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你当然跟他很亲。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圣灵在当中做工，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一定会有他的确据。彼得确定了圣灵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一个人是不可能信福音的。没有圣灵的福音的能力的话，没有人可以靠近主耶稣的，会认识主耶稣的，认识他为主的。所以呢就这样子，他们也就都信了耶稣，而且彼得还为他们施洗，施洗的时候很清楚的有圣灵的明证在他们当中。哇，彼得在这里就讲了一篇道，然后又传了一群人，而且是外邦人。这件事情对哥尼流来讲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或说他一家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是福音传给外邦人，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的一个好像开锣的一个响声一样。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要突破彼得的这个文化传统成见里面的这个藩篱，也要突破这个哥尼流对于这个独一真神完全没有概念，他只是相信有神，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就像中国人，我们承认有天，对不对？那就像我们这样愿意敬畏神，敬畏有一位比我们更尊高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神的人。但是呢他很可惜，就是缺少的就是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彼得的信息呢，带给我们的是说，只要神所爱的，我们就要去爱，我们就要去传递神的爱。只要神认为是洁净的，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有成见的。那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呢，只有圣灵可以让我们彼此合一，只有圣灵在两个人的一个很诚心的很诚实的这个心灵动机里面呢， 就可以做合一的工作。其实不管是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人跟人肢体的关系，都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就使我们不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两下合一，而且这个横的跟人的关系也可以合一。这一章是一个就好像一个分水岭一样，从此以后彼得他带着一个责任，他需要帮助他自己的族人也拆掉这个樊篱。我们知道如果你往下一章看的话，马上彼得就受到别人的这个争议了哈，你怎么跑去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的家里面呢？你知道吗？彼得又要把所有的意象，还有哥尼流所领受的这个使者的信息，又要再讲一次。其实呢，这个彼得的意象呢，一共讲了三次。好，他自己看到了，好，然后又讲给哥尼流他们听。现在要来到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呢，他的众弟兄当中呢，来跟他们讲这个外邦人领受神的道。哈，这个跟我们有关系，你知道吗？整个使徒行传的历史是衔接我们现在相信神、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成为教会、大家成为肢体的，我们是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历史的继续的其中的一页。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这些犹太人经过彼得所领受的、所讲解的、所经历的，他们也就服了下来。所以你会看到第十一章，彼得他就把整个细节告诉他的弟兄姐妹，然后在这里有一句话，第十六节哈，现在到十一章了哈，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这样说哈。这个就是彼得讲的，他要跟他们证明，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神不偏待人。这个是第十五节。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如何能够确定我是先得到福音的，我是神的选民，然后那一个人也配得福音呢？就是我们同认一位主，同有一位圣灵的工作，然后同领受圣灵的恩赐。所以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谁呢？因为这样子，所以四周围的那些跟他同工们呢，他们呢也就不再有争议了。好，他们就不再说话了，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为什么人可以彼此顺服呢？就是圣灵。以弗所书这样子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当你有主内的肢体，有圣灵的这种帮我们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家人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要亲，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大能的引导，还有来开我们的窍。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很受教、很能够领悟神的心意的一个使徒。我们看到哥尼流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饥渴慕义、愿意受教的人。所以他一看到彼得，他说：“我请你来，你看我们都在这里，那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个敬畏神的人，一定会对上面来的话语会很渴慕的。耶稣说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饱足。当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那这个光呢，只要我们光能够彰显出来，一定会彰显神的儿子，因为耶稣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只要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他的应许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很亲了，就能够切实相爱，就能够彼此合一。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多少会有像彼得有一些环境上面、传统上面、文化上面、自己的成见上面的一些墙在那里。我们也有时候 也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就像这个哥尼流，他是个不信主的人。我们面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如何能够跟他能够相结合呢？相联合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同样的钉在主耶稣的上面，一样要有主耶稣，然后圣灵就可以穿透我们彼此的隔阂。所以一方面我很兴奋的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称为神的儿女的一个篇章，一个开罗的篇章，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外邦人一样，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全人类的福音。一方面呢，也提醒我们每一位，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而是一个本来不信的，到他也认识了有神哥尼流哈，然后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这么一个哈，一个就像上次我说啊，腓力就传给那个太监，太监回去就传给他的村庄里面的哈，他的这个四周围的他的下面的人，就这样传出去了。耶稣说你们要到地极去，等圣灵降临，我们就得到能力。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故事，能够扩张我们的境界，扩张我们对人的看法，对人的爱心，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光就可以传得更多，传得更远。